主席、各位代表，非常感谢给我发言的机会。我代表70多个个人和机构来发言。我们的发言全文可以在 ODA 的网站上查阅。新冠疫情表明 BWC 的现实意义，但是 BWC 在大部分的疫情的讨论中，都没有出现。我们强烈鼓励缔约国来参与这些讨论。我们要确保，防止生物武器和防止这个毒素造成危害的这种标准，同时要加强国际生物安全的政策。对于缔约国会议来说，首先呢，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执行 BWC 的规定，同时我们要商定成果文件，来总结今年的专家会的实质讨论成果。首先，我们欢迎本届会议呢讨论生物安全问题，这对于维持 BWC 来说非常重要，主席先生。明年的九委会的筹备，还有闭会期间的方案的筹备呢，现在就要开始。我们有3年的时间来加强 BWC。有3点，首先它是一个来监测并且评估科技进步的一个机制。我们敦促缔约国把讨论专门讨论这些措施，采用混合方式可以加强我们的讨论。第二，评估遵约是 BWC 的一个挑战，有2个办法，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办法呢，还是不断持续的加强现有的机制。我们要继续加强 BWC，要同时要反映现实，同时还有呢，在也要反映2001年之后提出的倡议。我们要加强信任，并且加强公约，这将会给我们奠定一个好的基础。第三是，系统性的分析生物安全危机，将会有助于安全有力的研究。因此，我们欢迎天津准则，呼吁所有的缔约方，与本区域的科研机构呢进行合作。我们承认有3个成果，我们看到今年更多的缔约国提供了 CBM 的报告，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。我们还欢迎联合国联大医委发出清晰的信号，来加强这个秘书长倡议的完整性。我们欢迎近期提出的一些改进，并且提出了一些更正。新冠疫情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。缔约国会议必须考虑如何更好的加强我们的这个架构，使它胜任。其中一个呢，就是加强国际的生物安全管理的标准。尤其是高等级的实验室和保留病原体的实验室，我们关注 BWC 的国家执行工作，同时还要鼓励分享设计和建造高等级实验室的这种规范。这样呢，可以促使我们 是我们长期的受益。现在呢，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、权威性的病原体追踪的体系，那么 BWC 呢，就是一个现有的最好的可能。从而登记和监测这种机构，促进安全和有效的这个科研。有些做法呢会损害 BWC，有些国家他们禁止讨论这个议题。如果有证据表明，不遵约，那么应该通过 BWC 机制的适当体系来调查这种指称。谢谢主。